大家好，欢迎收听风投圈，这是我们的一期免费的节目哈，还是我跟黄海在一起聊一个，聊 iPhone 的事情吧。
哎 ，Real 你好，今天我们聊的事情跟平时我们在特别季当中聊的很多关于行业分析、行业干货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个点是关于苹果的发布会。这件事情应该说是 Real 比较熟悉哈，你是比较感兴趣对于苹果的这个动态的，以前在知乎的时候你可能还会经常在他发季报之后写一篇关于苹果季报的分析。
对对，那个以前还比较有空的时候会大概聊一聊吧，也没有什么分析啦，就是给他讲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是那样的一个数字，然后有什么意义啊之类的什么的。
所以你关注苹果是不是很长时间了？你们一开始还做过一个博客叫做 Apple for Us。
对，那个是在我应该是在09年的时候，08年09年的时候，哎，加入这个群体博客的吧。当时大家国内关注所谓的科技媒体还就是没有怎么成型的嘛，包括后来的，我记得像36氪和 iFR 都是在那个同一个时期吧，或者稍微后一点的时候才兴起来的。
那这一次的作为一个关注苹果那个快10年的一个关注者了哈，这一次的发布会给你什么感觉？
哎呀，这次我感觉就是东西还是蛮好的，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哈。因为刚好你也做这个消费投资这一块嘛，其实今天我们想主要聊一聊这回的这个定价和这个产品的一些问题。因为我觉得像那个就是这个技术本身啊，也不是我们现在关注的重点嘛，对吧？有足够多的人去分析这个了，但是这个定价和这个产品的定位这块，我觉得是我们目前可能比较专长的方向吧。
对的，就是本质上来说，苹果是一个消费品嘛，它的手机是消费品，那所以从消费品的定价问题上，你专门提到这个点哈，这个点确实在消费品的商业模式当中是特别核心的一件事情。那这一次的苹果对于它的两款新推出的手机 iPhone X 和 iPhone 8你是怎么看的？他们各自的这个定价都挺贵的，反正。
对，而且像今年的这个，就应该是昨天才开始，就是正式在市面上你可以去，比如说店里就花钱买得到的那个 iPhone 8，它的那个我们还是按美国的那个定价来算吧，就可能数字简单一点哈。美国它的那个官方定价是$700，就是最入门的那一款，就是小的，然后是一个64G 容量的，然后它是比去年的 iPhone 7刚上市的那个650刀还贵了50块钱嘛，就是美元哈。
这个价格是不含10%左右的税的哈，所以一般到手肯定是要加10%了。
因为美国的情况它比较特殊嘛，美国它的那个各州的消费税是不一样的，不像中国它是一个统一的一个税率，所以美国它的报的那个官方的售价都是税前的。
是的是的，所以加上税之后还是比国内要便宜。国内的起步价是多少钱呢？
那我们现在去苹果官网看到那个官方的这个最便宜那款应该是5888，就差不多6000块钱吧。
这个价格印象中跟 iPhone 7的时候好像差别不大啊，但这件事情可能也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用户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想法，就是对于苹果这种产品而言的话，它悄悄的加价个300-500，作为普通用户是完全没有感觉，
因为那个基数都比较大了，对吧？
对，就我就总感觉好像是6000多什么7000多之类的，所以苹果一直悄悄的加价然后用户看不出来，这件事情真的是这个品牌的影响力的很好的证明。
那如果说你想知道那个 iPhone 10它的价格起步价是8400，你觉得怎么样？
那这个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差距了。为什么我觉得6300或者5800这个数字我没有感觉，是因为一个手机到了5000-6000块钱这件事情，苹果已经在它多年的产品线当中已经给大家树立这么一个印象了所以大家是觉得 OK 的。但是一下子到了8000这个水平，这个因为消费者还是比较感性的，一般可能看的话先看第一个数字，就是几千，是8000还是6000，如果到了8000这个水平，那就非常的明显。
我觉得你讲的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在6000左右这个范围，如果上下浮动个几百块钱，其实是没有太明显的感觉的，对吧？
完全没有，而且在去年的时候，苹果还推出了在国内是12期免息的这么一个服务啊，用信用卡来分期。其实如果严格来算的话，12期分期等同于就是打了将近10%的折扣了，就把它算成这个单笔支付的话，所以这个价格其实跟香港和美国的差距也显得其实没有官网看上去那么大。
您刚才说那个12期分期是免息的，对吧？
去年是免息的，但我看到今年好像这个服务就取消了，所以实际上从这一点上是苹果应该是为了追求利润率的一个举措了。
我听的说法是说，他比如说他跟招行合作，这个12期免息的这个利息费用好像是苹果来垫的，就是等于他给你变相打折了嘛。
12期免息完全就等于变相打折了。所以今年取消了之后，其实这一点来看的话，反而给我的感觉会比它的加价了300块钱这个要更明显一点。但可能最核心的还是说，8000多块钱的这个手机放在前面，让人感觉有点要重新在心理上要适应一下。
哎，那其实这里可以问一个小的，就是个人的问题啊，就是说，在你自己的这个购买决策下面，你是愿意花8000多买那个等这个11月份再发售的这个苹果十那个 iPhone 10，还是说现在花6000左右买一个这个 iPhone 8？
对我来说，我可能都不会买。
OK，就今年不想升级是吧？
对，因为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哈，就是这也是我也平时看关注一些科技分析师的文章，他们其实对于苹果的购买的心理其实是有一些分析的哈。我这个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种呢，就是希望买到市面上最好用的手机，就是苹果可能是最好用的手机。第二种呢是，觉得拥有一个苹果手机是一个身份的象征，最新的苹果手机是身份的象征，所以每一期在推出的时候，那个能够显示这一个最新产品和上一个年度的产品区别的那个 SKU，就那个产品就会特别受欢迎，就好像当年
就
的，
外形要不一样才可以，对吧？
对的，是当年的土豪金或者粉色啊，这个就是能彰显和以前的区别的，这个是第二类人。那第三类人呢，可能是说对于最新最酷的东西，就是一定要有，就是苹果的脑残粉，这是第三种可能是。然后对我来说的话，可能我还是那种追求说，我希望用到一个足够好用的手机，这样子的话，我的工作和生活的便利性能够得到满足，尤其是工作的时候，可能对手机的依赖度还蛮高的，我这个工作。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其实现在的 iPhone 7和 iPhone 8。我感觉区别不大，所以我对于升级 iPhone 8的这个痛点会没那么强。但恰恰这里面又有一个原因是我用的是 iPhone 7，如果我现在用的是 iPhone 6，说不定我就要买了，因为 iPhone 6和 iPhone 8的这个性能上的差距，我认为还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我先明确一下，就是您是属于那种主流大众，就是不一定要跟风买最新的那个科技产品，但只要能满足你日常的需求就好了，对吧？
是的，当年我用苹果之前，其实用过很多的安卓手机哈，有一段时间，但发现安卓手机总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或者系统不稳定啊，或者说突然死机啊，或者说那个按钮突然就摁不下去啊，就之类的问题，所以最后发现还是苹果是最稳定，然后是最靠谱的。
OK，所以你一般的那个换机的频率，也就是2年一换这样，对吧
2年一换，是的。
？OK，其实这个是很多调查显示的，这个是主流大众的一个换机的一个就是节奏吧。
是的，你看，要让这个主流的用户换机，最好的方法就是这一代的产品明显比上一代的产品有了一个非常容易感知的一个提升。我印象中苹果最成功的两次发布会，第一次是我印象中是 iPhone 4的一个发布会，第二次是 iPhone 6的一个发布会。这两个发布会都在市场上，无论是商业回报上还是声誉上，为苹果迎来了极大的一个收获。其实很核心的原因就是 iPhone 4和 iPhone 3GS 的区别足够的明显，iPhone 6和 iPhone 5S 的区别也足够的明显。
iPhone 4当时是因为它换了那个前后都是玻璃的，然后中间是一个不锈钢框的这么一个结构哈，然后这个是和以往的 前面有关 iPhone 第一代，然后是 3G、3GS，用三代手机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造型，而且就那个设计确实是非常经典。包括今年晚些时候要推出的那个 iPhone 10，或多或少的，其实在结构上来说也是那 iPhone 4的那个设计吧。然后所以当时非常火爆哈，然后性能提升也非常大。然后 iPhone 6是因为它换了那个大屏嘛，那一年是同时出了这个6 Plus 这个大号的这个手机，对吧？
是的，当时这个对苹果大屏手机的这个期待已经非常的声浪非常的这个大了，然后它终于就是满足大家需求，推出了那个大屏。我记得推出之后，苹果的股价是涨了非常的明显。
对，因为当年那个时候已经是像安卓的那个大屏手机已经卖火了，好像一年多了吧。
是的，所以你看这两次是比较成功的，有一些被吐槽的比较厉害的，例如我印象中从六到六 S 那一次，好像就大家觉得这个区别不大，甚至是七也有挺多人吐槽说七和六 S 比也是差别不大啊。
其实一个 6SS 是吧？
对的，所以其实但你也不可能要求苹果每一年都能推出跟上一年完全不一样的产品，因为手机是一个越来越成熟的一个市场。
那其实这里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了哈，就是说我们看一下苹果的这个产品策略和这个其他的安卓厂商，特别是一些大厂，像什么三星啊，像国内的什么华为啊、小米之类的，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这些我们所谓的这个主流的安卓机厂商，就是比较大的型的那些，它通常一年它不止上一个机型，它可能会上好几个，然后满足中高低端不同人群的需求。苹果过往呢，它其实是一般是每年只发一个新款哈，但有两个例外吧，待会儿可以再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看今年它就在今年之前，它去年是发了这个七，对吧？然后前年是那个六 S，然后前年是六，它那一年都不会说多一个什么明星机型再多一款出来。但这里有两个例外哈，一个是在当年发售那个。5S 的时候，它同步发售了一款塑料贝壳的叫做 iPhone 5C 的一个机型，然后就是后来的一个叫做iPhone SE iPhone SE 的情况可能有点特殊，我们待会儿再说。5C 那一年其实当时有一个就是市场对苹果有一个很高的一个要求，就是说，哎，你为什么手机都卖那么贵，对吧？别人安卓机可能都卖个一两千块钱，两三千块钱，凭什么你的一个手机每次都要卖个五六千？你能不能往市场上的那个终端人群你就覆盖不到了，对吧？所以当年他们做过一个探索，就是说，那我出一款这个便宜一点的，我们拿当年5S 那年是五就没有卖了嘛，就是前年的那一款就没有卖了，那直接拿五的那个零部件，然后换一个更看起来更廉价的这个塑料外壳啊，做一个低端的产品，当时是3000多块钱吧，定价是然后在市场上卖，但是其实好像市场并不是非常接受这个产品，然后好像很快就夭折了吧。
哎，是的，这里面其实如果从消费品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定价里面很核心的一个因素叫做锚点，就是你跟其他相类似的产品的比较是怎么样的。那苹果如果是像刚刚 Real 你说的，同时推出两款产品，那它的锚点就会变成说 5C 和 5S 之间它的差距有多大，相互比较肯定是顾客购买的天性。5C 被认为是一个失败的产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它跟 5S 的那个差距拉得不够大，它只差那么1000块钱，我印象中不到1000块钱，在不到1000块钱的情况下，所有的用户都会想，我已经花了这么多钱要买一个苹果了，那我肯定要买一个比较好的苹果，这样子我才能满足我的心理的需求。
就是以前他们那个苹果过往的做法都是说，哎呀，我每年出一款这个新的机型之后，我去年那款旗舰机型我就这个作为第二档的这个选择，打个折卖给你，对吧？这样的话，其实大家心理上我觉得还是过得比较过意得去的啊。特别比如说像很多人他并不追求所谓主流大众嘛，他并不追求最新最好的这些人。就是说，那我买个次好，去年的那个旗舰款也还可以， 但是如果出现一个五 C 的话，就刚才您说有几个，包括这种炫耀性消费啊，包括这个身份地位象征啊，他可能就觉得不够好。我当年买五 C 就是有个非常尴尬的状况，别人都拿着一个金属壳的这个五或者是五 S，因为当年五和五 S 的外形是一样的嘛，只是说在那个包括指纹解锁和一些性能上有区别。然后别人都拿着一个金属壳的五或者五 S 出来的时候，你拿个塑料壳的五 C，就觉得好像自己挺 cheap 的，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一直没有搞清楚的问题是在5C 这个案例里面，为什么苹果不把那个价格进一步下调，这样子你才能够有明显的一个对比，能让消费者去买 5C。
我觉得可能还是受限于这个利润率的要求吧，因为苹果它从来不做这个说所谓利润率低30%的事情嘛。当年的那个五 C，它还是用的那个五 S 的零部件，然后就这两代升级之间，我觉得差异没有那么大，所以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可能会有点问题。而且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因为五 C 它其实是一个全新款，你可以从就如果从外壳和那个里面的结构设计来讲的话，它其实还是要为这个产线啊、产能那些付出成本的。它不像这个之前你说，我把那个上一代的产能那个产能接着用，那个设计接着用，我并不需要额外再投入这个固定成本，对吧？我就需要沿用那个之前的那个生产线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比较核心的原因吧。
那这个产品，当时算是苹果的一个尝试哈，因为定价的这个差距拉得不够大，它其实如果摆在市场里面，它仍然算是一个高端的一个产品。
当年的3000块钱在安卓机里面应该算是中上了。
对，中上的一个产品。苹果，我印象中小米是一直把价格控制在3500以下的，小米好像没怎么推出过3500以上一款。
当年的那个就五 C 那个年代，我记得主流的机型应该就是2000块钱左右的那个价格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是的，所以其实
就是安卓手机哈。
我们应该说，苹果自己和自己比，它推出了一个低端产品，但在市场上它还是一个高价的产品。
对，就是还不够低端。
那这是一个失败的案例。那它后来很快，我印象中就把这个5C 产品下架了。
对，后来那个没卖多久嘛，那一代弄完之后就小市场确实反应不太好，觉得你这个就是诚意不够嘛，然后就对价格敏感那帮人，他这个价格其实没有达到他的那个心理的那个区间，然后对这个产品和那些科技属性又比较在意的人，就觉得那反正我就多花1000块钱，差别没有那么大。
了解，那它很快就有了一个新的机型推出来，叫做 iPhone SE。我认为 iPhone SE 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案例啊，因为明显也是一个非旗舰型的产品，也是一个主打相对和苹果自己相比是中低端的产品。那它又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就是 iPhone 6、6S 这两代之后，它需要一个就更低端的款型去满足所谓入门级 iPhone 嘛，所以后来出了这么一个 iPhone SE 这么一个产品线，其实就是 5S 的一个升级版，5S 的外壳里面加了这个 iPhone 6S 的芯片。
那我能不能理解成是把5和 5S 的很多的技术或者说它的材料重新用进去，但是同时揉进了一些6和 6S 的一些更先进一点的技术，就把两种技术相对融合在一起，然后出了一个低端版。
没错，没错，六和六 S 那个摄像头是突出的，你记得吗？
记得啊，记得啊。
就当时很多人接受不了这一点，因为就觉得就不平嘛，对吧？然后就觉得那个造型很受不了。然后那但是五的那个五 SE 是五 S 那个结构嘛，它那个比较厚一点，所以它那个摄像头是平的，这样大家觉得那个还挺好的。SE 据说那个销量还是不错的，虽然苹果从来没有官方这个分解过这些各个机型的数据啊，但我们从渠道的那个数据来看，它的销量还是不错的。现在有一个很好奇的事情，就是 SE 还会不会有下一代？我一直挺好奇这个。
那 SE 它得到了和 5C 不一样的一个结果，是因为它和6和 6S 的这个定价差距足够大吗？还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
你说差距大吧？我们先看一下当年那个 SE 的定价吧，它其实跟六的差距还是有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更核心的一点就是说，它在心理上是更容易被消费者接受的。
怎么说？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因素还是很有意思的。
就刚才我们说的那几类人群嘛，就是就他可能对像他可能就价格比较敏感，但是他对这个，对这个就是身份和这个象征啊，就是他觉得他买到的是一个旗舰机，这个属性，我觉得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你买个 iPhone SE 拿出去，别人并不知道它是一个 SE 或者它是一个什么5S 对吧？它在别人的心目中，它曾经还是哎这个还是挺不错的一个苹果手机这么一个感觉吧。但它跟5C 就完全不一样，因为5C 那个外壳一看就知道哎这个还是塑料壳的。
所以它更多是一个心理上的作用，就是说它拿出去没有人会质疑说它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旗舰机型，但实际上它不是一个旗舰机型。
对，它实际上你才从当年那一款它确实不是一个最好，因为它是跟 6S 这去对比的是不是旗舰的嘛。所以就这个心理上我觉得是特别 微妙的一个事情哈。当然也不得不说，就是 iPhone SE 整个从这个性能和这个价格的一个这个综合来看，它确实是比较不错的一个组合吧。就满足很多就很多人的这个主流的需求，然后就性能上好，然后这个价格也不算特别贵，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一个定位的。
我认为哈，就我自己看下来，这个它的好处是说，它确实跟旗舰机型的差距拉得足够大，就是5C 和 5S 之间，它们的外形，和这个屏幕其实大小都是一样的。但是六
对尺寸是一样的，就是壳不一样的。
对，只是壳不一样嘛。那六和 SE 之间呢，从这个设计，从这个屏幕的大小、外观差别都非常大。那一旦这个差别够大的时候啊，反而对于这个较便宜的机型是有好处的，在心理上，因为它就很明确的把那些不追求更好的机型，但是追求性价比的用户给区分开了。就这个区分得足够明显，但是在5C 和 5S 的这个情况当中的话，这个区分实在是有点过于弱了，无论从价格还是从产品本身来看。
对，所以就回到今年这个情况来讲哈，就是说我们知道哎，马上11月份会发一个更加旗舰的这个iPhone 10哈，然后同时这个 iPhone 8的定价又在这里，就刚才我们也提了，就如果换成人民币的话，一个是6000左右，一个是8000左右这么一个定位，你觉得这个他们的差别拉的差距还是够大了对吧？
这个差距理论上是挺大的，但其实实际上不大，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一个1000块钱和3000块钱的手机，他们就差2000块钱，6000块钱的手机和8000块也是差2000块钱，但从消费心理的角度，这个同样的2000块钱，你觉得它对消费者的含义是一样的吗？
就是他的那个买得起6000块钱手机的人，他对这个2000块钱的差价应该没有那么敏感了对吧？他和这个1000变3000的这个差别还是蛮大的。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啊，确实是这样的。我认为因为买1000的人和买3000的人理论上肯定是两群人，他的用户的背景画像收入水平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变成买6000的人和买8000的人真的是两群人吗？
对，这个是我今年可能最好奇的一个问题，但现在并不知道答案哈。但是如果我们之前的逻辑是成立的，就所谓的苹果的特别是旗舰机型，它覆盖的都是这个整个社会中的所谓高端高收入人群的话，但这个高收入是相对于这个购买力来讲哈，不是说这个他有多少房多少车这个概念。那么这些人对2000块钱左右的这个价差是否敏感，或者说哪怕是他敏感的话，他的购买决策会不会说一定受很大的这个价格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问题。然后刚好这次是因为昨天是那个 iPhone 8首发嘛，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应该是比较疲软的，就是黄牛那里是首发就是跌破了这个所谓的官方价钱嘛，你就现在去黄牛那里，你从那个渠道那里买其实可以比在苹果官方买便宜的。然后那个叫什么就也不缺货，就是当时是我现在是上周吧开始预定嘛，因为过往的那个苹果机型首发预定都是你可能如果你去晚了20分钟，你可能要等上半个月就是一两个月才能拿到这个新那个最新的那个手机了。这次就完全不用，你现在去那个官网买都可能是有些机型是直接有现货的。 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但这个没有渠道的数，就没有最终的那个数据来证明啊，因为有可能说是出现这种情况是苹果大幅提高了产能，所以使得这个不稀缺了。你说你样板多少，我都有的那个供货给你啊。那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从至少我们身边这个人群采样的结果来看，持币待宽的人可能这回是绝大多数。
我们来看一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哈，我们来看一个很实际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你手上有一个 iPhone 7，你会把它升级到 iPhone 8的动力有多强？就你有三个选择嘛，一个是买 iPhone 10，一个是买 iPhone 8，一个是不换，对吧？买 iPhone 10和不换这两个选择，在我看来可能会比把 iPhone 7专门升级到一个 iPhone 8要合理非常多，无论是那两种的哪一种，都会比升级到 iPhone 8要更靠谱。
对，而且今年的情况确实比较尴尬，就是你其实可以看到那个 iPhone 8的那个，就是讲那个造型哈，就是外观，它除了把那个背板换成那个玻璃的之后，它的那个整个造型是和 iPhone 7、6S 和6它是一个体系的。
就是区分度不够大嘛，就是两代的旗舰之间区分度不够大，那但是它的定价又会比 iPhone 7更高，所以这个事情我也有点迷惑不解，是因为苹果已经投降了，它对自己的销售的量的预测已经是偏保守了，所以它必须要靠去在不敏感的这种调价来去悄悄的把它的利润率来拉上去，是这样吗？你觉得？
因为今年有面临一个比较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有一个核心零部件涨价了，就是那个闪存芯片嘛。它肯定是需要 cover 一部分成本的，而且确实你虽然说它外造型上是没有变化，它还是一个新工艺嘛，以前是整体的一个金属那个后背，现在变成是三块了嘛，前面是屏幕，中间是一个中框，背后是玻璃，对吧？它的那个工艺也是一个新的，还是要付出成本的。然后加上包括所有的里面的那个，就 SOC，就是芯片这块也是换了新的嘛，肯定是就成本肯定是上去了。那如果维持利润率的方式，那你只能说那就涨价了，那就只能期望说这部分人不敏感，这50块钱的差价，50美元的差价。
他不敏感50美元的差价，可能他对2000人民币的差价也不敏感。
对，所以这就变成非常，就今年就这个 iPhone 8是一个非常非常尴尬的存在了嘛。
所以我们刚刚铺垫了一下讨论的关于5C 的问题，所以其实 Will 你的意思是，iPhone 8的结局很有可能跟5C 会类似。
我有点感觉可能会往那个方向走，但是因为也不确定嘛，就行为历史并不能是简单的重复，对吧？但是我比较担心，就是这么多不利的因素的情况下，你想想哈，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是你本身涨价了，然后你这个造型虽然说贝壳换了一个东西，但是其实是4年没有变的造型了，3年没有变的造型了，对吧？因为你想六就是这个造型，6S 也是这个造型，七也是这个造型，对吧？所以这个八，所以很多人说其实就这个7S 嘛，
那是四年
是不
了，
是？
4年了，第四年了。
啊，第四年就用了3年了嘛，这是第四年头了嘛。然后你还涨价，最要命的是你这个价位过去是一个所谓的绝对是一个旗舰机型的价位，对吧？6000块钱的这个入场券，因为现在安卓的旗舰就可能国产机的旗舰也就才可能才4、5千的样子。
是的，
这在这个情况下，你上面还有一个8000多块钱的这个更加的所谓的超旗舰的机型存在，那么。你过去就是它的定位就会非常的，就有点脱，就是叫什么来着，就是有点模糊了，对吧？你到底卖给谁？
所以，我们如果啊展开我们的想象力，对明年的发布会有一个想象，我的想象就会是明年的发布会会推 iPhone 10的性能和配置的产品，但是由于苹果一年下来供应链的成熟，它能把价格压到像今天的 iPhone 8一样的价格，那这样的产品，我认为就会比较有竞争力了。
就你说的意思是把这个 iPhone 10的价格往下调是吧？
也不能说往下调，它肯定不会调，往下调一个产品的价格，但它会做的事情是，我认为是出一个类似 iPhone 8S，那个 8S 的配置，在人脸识别，在各方面的全面屏的成熟程度，都可能会跟 iPhone 10非常的接近， 但是它的价格还是沿用之前6000多这个系列的价格。明年来说，我认为完全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哎，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哈，这个就其实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因为要回答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我们就要来看苹果为什么要做一个 iPhone 10，就在有 iPhone 8的情况下。就是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过，就是说安卓厂商它有很多个这个机型出来嘛，它可以比如说像那个三星那个 S8 吧，应该那个系列你还记得吗？就是那个屏幕是一个弧面到两边的那个。
对，就有印象，经常看到广告。
对对对，而且我经常看到很多也很多这个人拿着在用，我自己也玩过，确实那个就是那个造型挺讨喜的。因为你就感觉，因为你从正面看的话，你感觉那个屏幕是没有边的嘛，对吧？它糊到两边去，再收回去，你感觉哎，好像就整个你拿到是一块屏幕一样。但是那个东西的其实产能和生产其实都非常的就是出货量比较小吧，因为一个是它本身比较贵，然后它那个制造难度也比较大嘛。苹果它其实面临这个问题，就是说它过去每年只能出一款机型，大家都盯着那款买。然后这个所有的这个媒体的这个曝光啊，这些都是聚焦到那一款上面去的，它的出货量非常惊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允许它在供应链上有任何的闪失的，因为如果一旦供应链有闪失，它带来就是这个对它整个公司的这个这个财务和这个股价的都是一个毁灭性的一个事情，对吧？
是的。
那么这就造成苹果它不敢轻易去尝试那种还不能被超级大规模量产的技术。
了解，非常同意。所以其实他这一次把一个平平无奇的 iPhone 8和一个感觉比较酷炫的 iPhone 10都拿出来，核心的原因就是 iPhone 10的配件和技术在现阶段是不能量产的。
对，而且包括你现在看到它，就是 iPhone 8已经上市了， iPhone 10还要再等一个半月吧，差不多才能发货，对吧？其实主要也是受限于这个产能和生产工艺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我们会看它是一个全新的设计，全面屏，然后全新的材质，还有前面那个摄像头啊，那些都是完全都是全新的工艺嘛，这样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大家的如果他还是订到以前那个，就是他假设他不发 iPhone 8，就直接发 iPhone 10这么一个款型，然后订到同样的6000-7000块钱，首先他那个可能成本接受不了，对吧？这次用了这么多的新的工艺、新的这个材料，成本非常贵嘛，然后它的那供应链也跟不上，生产不出来这么多就是合格的这个良品，那怎么办呢？我就只能提价了，因为在正常的一个市场里面，供求曲线它就是说价格越贵买的人越少嘛。
是的，所以为什么我刚刚会有那样的一个非常没有根据的一个猜测，明年可能会是那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基于我对这个供应链的一个判断吧，就是当你在经过今年的 iPhone 10去把你的产能跑顺了，把你的配件的采购量有一个基本的一个量摆在那里，那明年其实你再进一步的用同样的技术去做一个相对价格更可控的产品，那个难度就会变得很相对比较低。
嗯，但所以就是说看明年的时候他那个技术有没有成熟到那个程度嘛，就是其一哈，就是第二个，但我的感觉可能还是有一些勉强，因为照目前的预计 iPhone 10的这个产能哈，它要到明年可能年初的时候才能稳定，就还不是说能够非常大规模的去出货。那如果我们把时间轴再往前推一点，那到明年就再给他半年时间，他能不能够把这些的这个成本都降下来，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快。那么很大概率说明年还是说 iPhone 10的下一代是这个有一些这比较就是还是独占的那些功能，比如说像那个什么全面屏啊，还有那个再带那个就是 Face ID 的那个前置的那个摄像头啊，那些那个组件，那这才是它的那个一个它理想的一个状态。但如果说今年 iPhone 8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大部分人还是持币待购，就大家就不想买8，就想买这个 iPhone 10。那明年它的 iPhone 10，就明年 iPhone 10的下一代哈，就又尴尬了，对吧？因为本来他想，你想它的出战略目的是什么？我要把价格提上去，然后让主流人群去买这个 iPhone 8这个款型，但是少部分人才去买这个 iPhone 10，这样我才可以满足我的这个供应链，我才跟得上嘛。 那如果说今年大家都对 iPhone 8不买账，明年它的 iPhone 10的下一代它只能怎么办？那我只能想办法拼了命的把这个产能提上去，对吧？那我要上的一些什么新技术的实验性的那种，还没有足够成熟到可以供苹果旗舰机这个出货量级的技术，那我就是不是又不敢用了？
这个里面就要看苹果对它的技术的迭代的把控力有多强。就这一次的这个发布，我的感觉哈，我大胆猜测哈，是不是它对自己的技术的迭代的速度没有完全把控的特别好？如果它把控的比较好的话，其实它为什么不把一些相对来说成熟的技术放到 iPhone 8去呢？就 iPhone 8现在完全没有放特别多的新鲜的东西，就完全就是跟 iPhone 7是一样的。那这个其实
它还是
非常的，
它还是做了一些的，就是像比如说这个 iPhone 8 iPhone 10它的那个芯片是就是一模一样的，就都是很非常快。我们昨天看到这个测评，它其实是比我们最新款的这个笔记本的可能还性能还要好。就是在突发性的时候，就它这块是用的，然后包括这个像那个后置那个摄像头，它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就是有比较大明显的提升的。但是就是这些是一个它能够比较能够成熟控制的一些这个零部件，它去用没有问题。但是像有一些零部件它是不受，就是它自己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情。比如说这次最明显就是这个屏幕 ，iPhone 10的那个屏幕采用的所谓的叫做 OLED 的一个屏幕，就是有机发光的这么一个有机发光二极管吧，好像是叫这么说的，一个屏幕，这个是三星在做的一个事情，三星的一个技术，然后这个技术是没有成熟到能够做很多出来的，而且苹果它对那个屏幕的那个素质要求非常高，比如它对这个色彩的这个还原度啊，对这个亮度它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很难说我能够逼迫三星能够做到，我哪怕砸很多钱给你，因为苹果对供应商其实只要是你的它的核心零部件哈，它是愿意花钱给你去帮它做产能的，比如说买产线对吧，之前我们当时都听到过那个事情嘛，当时就是那个比如说那个生产5的那道那个金属一体成型的外壳的时候，他为了去做那个外壳把那个整个生产那种切割的那个机器都给买断了嘛。
明白，
对，这个他是愿意做的，但是像有一些这种就是不是他能花钱就能解决的问题，他技术就是没有成熟到那个程度，那你也没有办法对吧。
嗯，
这个时候但你看他今天也在做的，比如说他跟这个因为三星是独家供应那个 iPhone 10的那个屏幕嘛，他也砸了很多钱给这个 LG， 让 LG 也去开这个生产线去生产那个屏幕，那么就说是不是说等明年的时候这个产线就投产，那么明年的这个iPhone 10的下一代肯定还是用这个屏幕嘛，然后但是就是次一代就是所谓主流机型这一块是不是也能用得上，那就要看这个今年给 LG 投钱投入的这些这个叫什么产线的投入能不能够到明年出货的时候有产出对吧，这个就不确定了嘛。
明白，所以从这个定价来看的话，这一次苹果是冒了挺大的一个风险的，就是我们最后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哈，它的核心风险是在于说两代的产品同时发，使得 iPhone 8一开始它有一个6000多的价格，但它已经不是一个旗舰手机了，然后它跟前一代的升级是不够明显的，然后升级特别明显的那个 iPhone 10呢又受限于它的产能和过高的一个定价。
我倒是觉得可能 iPhone 10的话还价格还定的还不够高，
就你就应该再往上拉，这样子的话 iPhone 8本身才会有销售额，才会有人接受。
对，你没有拉开那个足够的差距嘛，你现在就是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大家觉得iPhone 买 iPhone 8的6000多块钱的人，那我再花2000块钱买个 iPhone 最好的 iPhone 10没有问题啊，对吧？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对吧？那如果说你把价格再提到10000或者12000，这个价位是不是就拉开这个差距了？
因为从4位数到5位数，这个差距非常的有感染力，就是大家一看是一个5位数的手机，可能就会心里面就打鼓了。
对，因为这个其实还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哈，就这次这个我们就刚才说是人民币计价的这个 iPhone 的一个情况，美元计价就特别有意思，因为知道苹果都是很鸡贼的定那种是吧，就是699或者799这种价位嘛，这回它的那个 iPhone 10的那个入门款的定价美元是999嘛，就刚好没有突破那个1000块钱的那个美元的一个心理价位。
对，是的。
那也是可能是考虑这个因素在里面吧，但我觉得可能反而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结果哈。
是的，是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苹果现在它有几个难点哈，我们能看到从这样的一个做法当中去分析它背后的一个战略的思路，是第一个难点是它其实并不能真正意义上推出一个低端产品，它的低端产品本质上在市场上还是中高端的产品。
至少是个终端没有问题。
对，所以第二个是它的高端款的产能有限，然后它不能够大量的满足市场需求，然后在它自己的中低端和它自己的高端中间的那个 iPhone 8，就相当于是一个主力机型吧，应该称为。那这个机型又是乏善可陈。
对，就今年是可能是比较危险的一年吧，我觉得。至少从这个 iPhone 8首发和 iPhone 10发货的时间节点来看，那你想象一下哈，iPhone 8卖的不好，然后 iPhone 10的产能又跟不上，那下一个这个财报的那个销售数字就会比较难看了，对不对？你看这两天的那个苹果的股价也是比较悲剧的。
所以其实这个表面上我们分析了很多它关于定价、价格为什么没有拉开这么一个问题，包括它甚至 Will 提到为什么不把价格再拉高一点，这都是关于定价的问题。表面上，实际上可能这个问题背后是它更深层次的一个困境，就是说它是一个快时尚类的产品，快时尚类的产品就必须每年要推陈出新，要有足够的新意。才能够让手里面已经有苹果产品的这群人去花钱再买它新的产品，这件事情无论对谁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对，中山有句说法嘛，就是说，叫做新的，更新的不一定是更好的，对吧？也可能是更烂的一个设计，但是如果说是旧的，肯定是不好
旧的肯定是不好的。
的。对，所以，哎，就是做这么一个就时尚科技的排头兵，也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
这个行业本身，它不是一个那种，像可口可乐一样，我可能10年都不用改我的口味，我就能够一直有销量。它不是那样的一个非常，安全或者说非常让人上瘾了，它就能反复购买的行业。这个恰恰是一个新鲜感驱动的行业。这件事情，苹果作为它世界上估值市值最高的公司，其实它的生意的本质上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风险的。
对，所以今年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到底它能不能够，特别是下个季度财报出来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能不能够解决这个危险的一跳吧？如果它能真的是度过这个转换的空间，到明年的时候可能会好一些，因为它就真可以真的成为说，像有这个所谓旗舰、主流，和这个入门级这种多立体式覆盖的这么一个矩阵的产品打出去，而不是说靠这个卖今年旗舰，然后去年旗舰打折那种，这种传统比较单一的模式去占领市场吧，这样它才有更大的这个成长的空间。
对，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
OK，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再见。
您刚才收听的是《风投圈》，一档为创业者、投资人、分析师以及任何对创业投资有兴趣的人准备的播客节目。感谢 Aura 资本和 Forway 资本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Aura 资本和 Forway 资本致力于互联网早期项目投资，我们主要关注 TMT、互联网金融、教育、医疗、硬件制造、消费升级等领域。如果您有好的创业想法或是投资理念，欢迎来信交流。Aura 资本的邮箱是 hi@aura.com。hi@angruo.com，丰瑞资本的邮箱是 bp@freezevc.com，bp@freesvc.com。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找到更多信息，详情请访问 angruo.com 和 freezevc.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